好啦，今日咧讲到嘅题目咧系叫做点解咁苦？咁咧经文咧系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至到二十五节。好，我哋今日好高兴啦，今日有美云传道，我哋正道，有请美云传道。
咁咧，唔知大家一见到呢个题目咧，谂起乜嘢咧？咁啊，最近咧，我阿妈咧就身体唔舒服啊，咁啊睇咗三次中医，咁我就第一时间会谂起，即系苦咧。小個嘅時候食中藥咧就覺得好苦啊！通常咧以前細個咧就唔會要嗰粒攬嘅嗬，就會要咩啊？山楂餅啊，係啊！唔知道大家而家咧去睇中醫嘅時候咧，仲會唔會有呢啲嘅山楂餅啊，或者呢啲嘅攬咧去攞嘅咧？啊，其實咧啱啱咧無獨有偶過咗受苦節咧，大約兩個禮拜嘅啫。大家年年都過受苦節噶啦。大家有冇啲咩嘅感受嘅咧？不如我問下大家咯。其實香港呢一個集合中西方嘅節好多節日嘅裏邊咧，你最中意係邊一個節日啊？元旦，因為有陣時可以睇到即係一齊倒數嗰種嘅興奮，定係農曆新年咧？未結婚嘅好開心啦，有利是收。會唔會結咗婚嗰啲咧？就麻麻地咧，因為要派好多利是啊。定係清明節，因為咧你好愛嘅親人咧離世，你好想喺清明節裏邊咧去紀念佢。定係就係啱啱過完嘅受苦節，因為基督對我哋嘅愛何等嘅大。定係復活節啊，因為耶穌基督嘅復活大能好清楚俾我哋睇到。定係勞動節咧，你成日都咁辛勞。啊！終於都有一個節日咧，紀念你嘅勞動啦。定係端午節，因為你好中意睇龍舟比賽。我哋住南區啊，好近香港仔。或者你好中意食粽。定係中秋節啊，可以慶團圓，食好多唔同類型嘅食物，有月餅啦，有水果啦。定係重陽節，俾你可以登高，可以做運動。定係最後嘅聖誕節。因為你可以開 party， 大家估下我最中意嘅節日係咩咧？喺我未信主之前咧，我最中意咧係中秋節嘅，因為咧我喺華富邨大啦，咁咧我咁啱住華興樓嘅22樓，你哋有機會上去睇下，呢個係一個不可多得嘅層數嚟嘅，因為咧。嗰陣時咧，我哋可以咧係喺一個好大、好大、好光猛嘅一個 lift 口嘅出邊咧，就係進行呢啲中秋節嘅活動啦。咁啊，有玩燈籠啦，即係啲大哥哥咧就會煲蠟啦。咁啊，跟住咧，我哋喺嗰度燒烤嘅。仲有咧，就係會有啲神秘嘅禮物，就係啲哥哥姐姐為我哋啲呢啲弟弟妹妹咧去預備嘅。咁啊，到時抽噶啦，咁啊抽到啲禮物。我仲記得咧，我小學嘅時候咧，抽過一個係番梘，係啦。咁啊，我到而家咧都仲記得。咁咧，但係咧，當我信咗主之後咧，就中意咗另外一個節日，就係咧受苦節啦。咁原來咧，我咁巧咧係喺受苦節嘅時候咧決志嘅喎。咁咧，當年咧就係93年。嘅4月10號，咁咧屈指一算咧，到而家咧啱啱系33年，就好似耶穌基督咧，佢即系33歲嘅時候咧出嚟去傳福音，但我就比佢老啦嚇。咁咧，所以今日咧，我好想咧同大家咧睇一睇聖經裏邊其他一啲有關受苦嘅經文，俾我哋咧去明白一下究竟咧受苦對於我哋每一個基督徒。里面那个的意义和含义。刚才大家读了彼得前书第二章18至25节，那我们现在只是读第18节，我们一起读一次好吗？1、2、3。首先呢，这里我们要知道，当时罗马统治的时代， 奴隸制度咧係非常之普遍嘅。而一啲嘅歷史學家話俾我哋聽咧，成個羅馬帝國嘅奴隸咧，哇驚人咯，有成6000萬，個數字咧係非常之龐大，大約佔咗當時全個羅馬帝國人口嘅一半啊！呢一啲嘅奴隸咧，都係因為咧戰爭所形成嘅，佢哋其實唔少係社會嘅上層人士。他们是有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好像医生、学校的老师、文职人员、商人等等。这些人在战争里面被掳作俘虏，然后就卖给罗马人作为家庭的奴仆。在这里作者彼得提到有两类的主人，第一类是善良温和的，第二类呢是怪癖的。这两类的主人，按上文下理，善良很可能是有仁慈的意味，翻译为温和这个字可以理解为温柔公正的意思，就是那些老闆对下属很有爱心的，但是又很公义的，如果下属做得好，他会赞你，他不会收收埋埋，甚至他会升你职加他人工。但是如果这个下属做得不好，他又不会就这样算了，他又会循循善诱提点他多些，希望这个下属的工作表现能够越来越好。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很希望经常遇到这些上司，因为原来他不单止会欣赏我们，甚至我们做得不好的，他都会继续帮我们在当中可以更上一层楼。但是另外一类的怪癖的人，这些上司原来按字面解呢，他是歪曲怪谬的。如果要他用这些形容词来形容人呢，原来这些人是很多时候很喜欢执拗，很难以相处的意思。即是说那些老细啊，好容易同啲下属咧发生争执嘅。无论个下属点样做咧，佢都有意见，觉得下属唔好嘅，轻则咧就闹下佢哋，重则咧就话：嘿，要扣你人工啊！你又做错嘢啦，你又累到我蚀几多钱啊？你又咧得罪咗个客啦，你又点点点啊？搞到咧成个公司嘅工作嘅气氛咧非常之唔和谐，好难同人相处。我估咧，我同你咧都好怕咧遇到呢一类型嘅上司。作者彼得喺呢一度冇将到呢个奴隶制度咧合理化咗，视为神嘅心意。事实上，头先我哋睇到佢用怪癖、冤屈呢啲嘅词汇，正正反映咗佢冇视呢一个制度系公义同合理嘅。喺呢一度，我哋见到冤屈的苦楚，甚至之后的第21节用基督受苦来做这个比喻，证明这些主人对仆人这些迫害极为不合理。很明显，这些怪癖的主人对仆人不合理的迫害是来自一种的罪性，他们恃着自己的权势欺压弱小的仆人，叫本身已经身世很可怜的战俘生活变得更加坎坷和痛苦。在这里我们看到仆人受着因罪性而来的苦楚，而这些苦楚是来自其他人的一些罪性。今天在你身边有没有这些上司、同事或者朋友呢？如果有的话，相信你已经吃了一些的苦头，你亦都是一个挺忍得的人，因为一些这么难相处的上司或者同事朋友，你都可以跟他一起合作做事，或者一起出来去行街看戏。俗语有话：朝见口，晚见面。你在这样的人际关系里面日夜地工作，仍然屹立不倒，相信你的 EQ 都一定不错。那彼得在这里所提出的就是那些怪癖都要顺服的工作态度，是不是不合理呢？ 如果从社会的公平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不合理。但是如果从我们个人的道德操守来讲，彼得所说的无非都是耶稣基督他一贯的一些教导，情愿我们自己蚀底，以维持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一切公平合理的做法，严格来讲不算是什么德行，不算是什么爱心的行为，因为所有人都会这样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只不过是我们一些方法，可以很和平很公平地将一件事摆平了，使到两者没有任何的亏欠，我没有蚀底，你都没有着数。整个社会大致上都是依循这个公平的原则来运作的。但是真正的爱心就是自己明明拥有一些权利，有能力去摆平一件事，但是就是因为爱的缘故，甘愿自我牺牲，放弃自己的利益。这个正正是耶稣和彼得所讲的道理。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父母样样东西都和我们斤斤计较，我们的朋友经常都要从公平的原则和我们交往，今天我请你吃饭100元，你下次请我吃饭要100元，我们还怎可以很轻松自在地生活下去呢？难道我们的心里面经常要摆着一个秤在这里，度一下我们同人的相处究竟公不公平呢？我赞他一句，他就要赞我一句，我赞他10句，他就要赞我10句。所以彼得提到的顺服主人，并不是叫做仆人很消极地去听从，却是很正面很积极地去顺服，因为我们爱对方的缘故而甘心放弃据理力争，是因为我们不计较自己的权利的缘故而听从命令。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寻求在现世的每一件事上有公道，因为我们知道神才是最终公义的审判者。我记得以前曾经听过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分享在工作里面一些难处。有一次有个姊妹声泪俱下地跟我说，她的老闆、她的同事怎样用一些不好的手段去处事处人，令她觉得很无奈和沮丧。于是我就跟她分享了诗篇37篇，整篇是关于义人和恶人结局的经文。我们在这个时候请大家一起读第一、第二节，一、二、三。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为到作恶的心里面愤愤不平，我们不要向那些做了不义的人生出一些嫉妒，因为其实他们将要好像草被割下，将要好像青菜要枯干。其实在这一篇的诗篇第9节更加说，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原来神他是公义的，他一定会按住那些不义的人所做的事去审判他们。所以我们可以放心，一切的冤屈在神那里最终都会摆平，他是审判的主。他这种的属性完全是回应到之后第2章23节，当我们看到基督被骂不还口，只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是同出一辙。所以基督教不是一个弱者的宗教，他所宣扬的也都不是弱者的一个道德爱心理论。我们的顺服是一个爱，愿意牺牲，因为我们对神满怀信心的顺服，是一个坚毅者的抉择。 所以当我们现在经历一些的苦楚，是因为人的罪性的话，个秘诀就是我们心里面坚信神是公义。那是不是代表我们的上司很怪癖的，要我们收黑钱、做假账、洗贿款，我们都要顺服呢？答案呢，当然不是。请我们又读一下第十九节，好吗？一、二、三。原来顺服主人的大前提是我们自己的良心先要对得起神。所以呢，如果上司叫你做的事是违背神的真理，你是不需要顺服上司的。就好像这里《使徒行传》五章第二十九节所记载，当大祭司和撒都该人不给彼得和众使徒奉耶稣的名教训人的时候，彼得和众信徒就是回答，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以下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位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无故被个老板炒他鱿鱼，当时他一知道的时候非常之怒，但是他就想起圣经的教训，逼迫你的都要被他祝福，于是他就心平气和祈祷祝福个老板。果然呢，不够几天，老细居然叫他回去复职，还叫他做一个比之前更高的职位。这一次他在家里面安静了几天，在完全没有公司的压力底下，他弄而为乐。这位弟兄开始有机会衡量自己工作的目标和方针。他想起其实公司向来都有违反圣经原则的做法，就是瞒税。于是呢，他大胆要求老细，你不再瞒税，我就回来公司了。于是神迹出现了，他老细呢居然答应他的条件。不出几年，这个公司在合乎神的原则之下继续经营运作，大大的蒙福，业务不断的上升。反而他老闆很多继续瞒税的朋友陆续东窗事发，通通被检控入罪坐监。老闆思前想后，非常感激这个弟兄这么多年前对他的提醒，于是邀请了他加入他的公司做合伙人，职位升到副总裁。其实这样的见证例子不是少见的，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一些世俗的机构，因为持守神的话语诫命，不单止没有因为这样而有祸，反而蒙福，成为美好的见证。你在工作岗位上面有没有遇到一些违反圣经的原则？不用怕，当不断向神寻求智慧、聪明和胆量，祂会引领你当行的路，胜过试探，成就美好的见证。之后彼得在第二十节上这里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原来除了人的罪会令到我们受苦之外，有时候我们受苦是纯粹因为自己的罪性，自己所犯的错。就好像小孩子，他如果考试前不好好温书，成绩退步，自然就会被爸爸妈妈骂，甚至可能罚他。如果他能够忍受到这些责罚，没什么可夸的，因为这是他未尽全力而承受的苦楚。同样道理，如果我们作为成年人，不用认真勤奋的态度去做事， 凡事斤斤计较，不愿意承担工作里面的责任，迟到早退，浪费公司资源或者亏空公款，被上司发现的时候责骂甚至革职，能够忍耐是没什么可夸的。因为这些是我们亏欠人亏欠神应有的结果。我们在旧约里面所熟悉的大卫王，他和拔士巴犯了奸淫之后，失去了他们第一个的仔那个的生命。甚至大卫就是这样醒悟过来，他有感而发。他说什么呢？在下面很小的字，请听我读出。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记载在诗篇119篇第71节。盼望我们都能够好像大卫一样，好积极、好勇敢，去面对人的各种的罪性，同埋因为人罪性而嚟的苦楚，而呢啲嘅苦楚可能是嚟自我哋自己的错。另一方面，如果我哋受苦是纯粹因为我哋想做好事、想做善事，能够忍耐，在神看为是可喜爱的。这里橙色的字很清楚说，因行善受苦，神看是可喜爱的。当我们行善的时候，有没有苦的呢？有的，我见到有人点头。你说不是吧，行善而已，怎会苦啊，这么好帮人。在这幅图里面，中间那位是我以前侍奉教会的一位弟兄，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妈妈和他的妹妹。他有一次见报，当然是因为他做善事见报。你猜他做了什么事？在这幅相看不出的，原来他是愿意捐赠80%的肝脏给一位素未谋面的女仔。她曾经分享，人的生命可以很脆弱，但是意志可以很坚强。用自己的生命去延续别人的生命，可以是很有意义。这位弟兄就是凭着无限的爱心，没有理到家人的反对，愿意冒险捐出部分的肝脏给一位陌生的女仔。她这份无私的奉献获得香港电台和港澳台湾慈善基金会合办的第4届爱心奖，而表扬他那份爱心和奉献的精神。他说，有一天他收到一封呼吁伸出援手的电邮，知道一个因为肝衰竭而病危的女仔正在等一个合适的肝脏来延续生命。不知道为什么这条信息触动了他的心灵，令到他想起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早前就是因为肝病离世。他很想帮这个自己不识的女仔渡过死门关。其实他决定捐肝之前，他有几次的犹豫，他在想，香港这么多人，或者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有心的人去捐呢？后来他妈妈很担心他捐肝之后会影响健康，所以一度的反对。但接着他反问他妈妈，如果睡在医院那个是我，那你会怎样？最后他成功说服了他妈妈，同埋在信仰的推动底下，他鼓起勇气接受了长达近10个钟的捐肝手术，捐出了80%的肝脏给这个不识的女仔，成功延续了这个女仔的生命。她的行为绝对彰显到施比受更有福的无私精神。她手术之后呢，不是康复得很好，甚至因为她的伤口爆裂，她要接受第2次的手术。但是当有人访问她的时候， 他认为这一切都值得。事后他就收到这个女仔的感谢卡，令他很感动又很开心。每年的爱心奖本来只有五名的得主，但是主办机构因为弟兄他捐肝救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感动了他们的评委，所以就将到个奖项增加到六个，第六个就是颁给这位弟兄。很明显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弟兄在这里所受的苦，就是刚才我们读第二十节下所说因行善而来的苦，是神所喜爱，因为这里他的爱心是非常之多，而他已经不是说合不合理的一个的受苦。因为刚才你都听我提过很多次，他是不认识这个的女仔，不是他家人，亦都不是他朋友，纯粹是因为他选择行善，实践爱的原则。就算因为这样承受一些身体里面的痛楚，甚至利益上面的损失，他在所不惜，因为在神的眼中他是有福的，他所作的是一件美好的事，他很耐心忍受这些不当受的苦楚，是神所喜悦的行动。因为我们各人将来会为所做的事向神交账，好的我们会得到神的称赞，是一件值得可喜可贺的事。试想象一下，我们平时被人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很开心，何况是荣耀满有权能的神来称赞我们，那份的喜乐是非常之大。所以彼得在三章十七节这样分享，请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在这里彼得很明白我们人心里面一些的感受，有阵时我们受苦是没得选，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选因为行善受苦，总好过我们选行恶受苦。盼望我们都有那份的智慧，当我们现在受苦的时候，究竟我们是因为选择行善呢，定是好像刚才所说是因为我们选择自己的错而受苦呢？在第二十一节这里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里彼得很直接地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那个此是讲的什么呢？原来我们的蒙召不是叫我们可以免受一些的苦难，而是刚刚相反，是叫我们好像基督一样，为基督的缘故进入苦难的当中。而这里的苦难绝对不是讲我们自招的麻烦，例如考试不合格啊，或者呢女朋友呢要我们分手啊，或者我们自己不爱惜身体而生病，而是所强调的就是因行善受苦。解释刚才提到人为了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换言之，我们是因为爱神的缘故，因为要坚持信仰的原则，我们接受各种各样而来的苦楚。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爱基督，我们认定祂为我们施行了莫大的恩，以致我们不能够忍受自己在行事为人做任何违背祂对祂不住的事。基督已经将祂的要求很清楚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我们不可以扮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想。我们之所以能够爱神，有能耐去忍受各样的苦楚，正正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受苦的榜样。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写身的爱，深深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信徒。 在这里第22至第25节这一段的经文，我想很多时候受苦节，无论是默想会或者是圣餐崇拜，我们很多时候都遇见。我不知道大家每一次读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份的悲伤？你的心里面觉不觉得神很爱你？我很想今次大家读的时候，试一下将你的感情摆入去，你感受一下神当时为你所付出的，为你所做的榜样。一、二、三。在这里我刻意其中有两句是用红色字，因为呢他受伤，他甚至就是因为临上十字架之前他很惧怕，他去客西马利园三次的祈祷，每一次祈祷的内容都是一样，是很想求神挪开这个苦杯，但是他最后愿意顺服。他受的鞭伤令到我们可以得到医治。神爱我们爱到这么彻底，究竟我们又愿意为神做些什么呢？如果我们回去刚才一开始讲这个的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我们有时候会问合不合理，那耶稣为到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他是无罪，他受这么多的伤，其实他做着最不合理的一个的爱的行动，因为他不是用合理去成就这个救恩，他是用他的爱承载我们的生命。我不知道刚才大家有几咁触动自己的心灵，倘若你的心被触动，可能你会问我们可以怎样报答神呢？在圣经的诗篇116篇12至13节这样说，在这里大家看到的版本是一个新译本来的，请听我读出。上主为我做的一切，我拿什么来报答他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因上主的拯救颂赞他。既然神这么爱我们，就是为了要成就宝贵的救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了，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很乐意将他救恩的杯去传扬出去。我记得自己初信主的时候，曾经跟弟兄姊妹出去做个人报道，两个人一组，那时候还是可以拍那些屋邨的门传福音的。我和几个组员探了几个街坊之后，就到了一个没有穿上衣的男仔、男士 的屋里面。他们呢即他知道我们传福音，他不是在间屋 sorry， 他是在走廊那里，就破口大骂，就是说了一些粗口对着我们。那我刚才说了，我是第一次传福音嘛，第一次去传福音做个人报道，就被人在走廊了，都不是敲去到门，就见到我们就已经哔哩吧啦在这里丑下拆鞋在这里骂，他还没穿衫，哇，那一刻几尴尬，我真的很害怕他走过来会不会打我们。跟着呢他走了之后呢，我们呢跟着其他人，即是我跟着其他人继续逐家逐户地拍门传福音，直至到九钟才回教会汇报。当我在教会分享被人用粗口骂的时候， 咁我就话：哇，好惊啊！嗰刻，唉，真系好想喊啊！咁跟住咧，有个弟兄咧就即刻咧讲以下嘅呢一番说话去安慰我。我想请大家一齐读好嘛？一、二、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跟你的雇主、跟你的同事或者跟你的家人去说一些东西，是因为你要回教会，你要做一些合乎神心意的事，而遭到他们的辱骂，遭到这些耻笑呢？我当时呢听完这个弟兄的回应呢，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我觉得他很犀利，他想都不用想，随口就可以说出一段这么啱我用的经文。而神呢就更加厉害，一早预知我们这些信徒会因为他的名而受到辱骂，所以在圣经里面一早告诉我们去安慰我们。原来任何跟随基督立志效法他的人，无可避免要好像他受苦，没人可以例外，可以要求豁免。主耶稣曾经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今天我们人生在世受苦受难是不少的。我们的人生有没有正在遭受一些苦楚？而这些苦楚有没有是以上所说的任何一种，所以令到你为什么会这么苦？是因为人家的错？是因为你自己做得不好？还是因为你选择了行善？还是因为被基督受苦的榜样所感动，我们要因为他的名去选择一些别人未必欣赏的事？例如我们会不会拒绝办公室的政治呢？如果有以下的场景，很多人在集体排斥某一位弱势或者犯错的同事，在背后散布谣言，你会不会选择不加入这个八卦圈，甚至在开会的时候为到一些不公义发声，或者甚至你私底下给这位同事一些帮助或者关怀？如果受苦的表现，你就会被这些小团体排斥、标签化，甚至被视为不合群。一些重要的决策的时候，他们不如你一份。这个正正就是学习耶稣基督选在一些被人边缘化、一些弱势社群身边的代价。而这种受苦是能够锻炼到我们不随波逐流的勇气。又或者第二个场景，因为我们信仰的价值观，我们愿意带来的一些支持，我们拒绝过度的压榨。公司里面很多时候都会好像崇尚无止境的加班，要求员工牺牲了家庭健康同埋或者翻主日崇拜。如果行善的选择，固然是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但是我们更加要坚守安息日和陪伴家人，勇敢地和上司表达对平衡生活的诉求。而你怎样会被视为要受苦呢？因为有人会觉得你没有上进心，你随时可能有被辞退的压力。但是你为了尊崇上帝的主权而受苦，这种坚持其实是向世界宣告，你的生命不是只是属于你老板，而是属于神。其实除了因为自己的罪而应得苦楚之外， 其余的苦楚都是神眼中看为因为行善而受的苦，是神所喜爱的。如果你正正经历这些的苦楚，我在这里想送一节经文给你，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请听我读出。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在这里祝大家将来有美好的收成。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去多谢你，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最爱我们，你是最知道我们在地上每一刻，甚至是很多时候去受一些冤屈的时候那份的感受。主啊，原来这个世界是充满罪性，那个罪性不单止是来自别人，亦都可以是来自我们自己。求你给我们有一对智慧的眼睛，懂得分辨别人的罪，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你是公义的主，你必然会在你自己的时间里面去作出公义的判决。而我们如果是因为自己的疏忽令到自己有一些苦楚，求你给我们一对谦卑的眼睛，给我们看得见，我们愿意靠着祈祷，我们努力去改过。当我们发现我们所受的苦楚是因为我们乐意选择行善，我们效法你爱的榜样，我们求你给我们有那份坚持的心，因为我们知道将来你必定会称赞我们和奖赏我们。主啊，倘若我们还是执迷不悟，在这个世代想找完全的公平，求你继续跟我们对话，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仍然有撒旦的掌权，他会蒙蔽一切人的眼睛，求你给我们看到唯有你将来回来真正的公平、公义、公正、合理才能够产生。但是在我们小小的地方里面，我们尽量按着你的心意去凭爱心行事，因为这些的选择你看为都是美好，是你所喜爱的。求你又给我们认定，当我们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能力在地上行善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丧志，因为我们将来必定能够有收成。我们再一次去多谢你，给我们有你自己这么宝贵的说话，求你继续地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个。我们同心的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们。